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8月25号，礼拜二，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听众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噶，记得点下旁边嘅钟仔啊，订阅我哋啦。
今日咧，我哋嚟关注美国最高法院最新嘅裁决。法院認為下級法院阻止川普政府執行郵寄投票行政令關鍵條款存在程序錯誤，為川普在中期選舉前收緊郵寄投票規則掃除了一道法律的障礙。這次最高法院是不是等於批准川普的行政令呢？
不可以這樣理解的。最高法院呢，保守派多数认为，由20多个民主党州组成的诉讼团体起诉过组，而且这部分州没有足够的诉讼资格的。但是法院同时强调呢，这个并不代表行政令所有措施都是合法的。相关争议仍要由下级法院继续审理的。
亦即系话咧，川普政府取得嘅系一个重要嘅法律突破，但唔系最终嘅胜诉。依家咧，另一项下级法院禁令仍然咧俾呢个行政令大部分内容暂停喺全国执行嘅。咁川普政府咧就认为啊，最高法院呢次裁决应该促使相关嘅法官咧撤销禁令嘅。咁样川普呢项行政令主要要改变啲乜嘢咧？
川普3月31号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建立具备投票资格的选民名单，并要求邮政总局制定新规，可能拒绝向不在该准名单上的选民递送这个邮寄选票的。
另外咧，选票信封仲可能增加条形码等等呢种强制嘅设计。司法部咧亦都被要求优先起诉非法分发呢个票选票嘅人。而真正嘅争议就喺呢度啦。民主党州认为啊，宪法将选举管理权咧主要交俾州政府同埋国会，咁总统咧唔能够透过行政令大幅改变选举嘅制度。咁反对者最担心嘅又系咩咧？
佢哋担心联邦政府建立嘅选民名单出现错误，可能会导致合法选民无法收到邮寄选票咯，同时亦可能扩大总统对选举嘅控制。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亦都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噃。
系啊，索托马若尔认为啊，呢次裁决咧只系延后咗最终嘅处决嘅。杰克逊就批评话咧，距离中期选举已经好近啦，相关嘅程序咧可能造成混乱同埋不明朗性嘅，甚至形容为咧卡夫卡式嘅噩梦啊。現在郵政總局咧又已經頒布了95頁嘅最終規定，呢個代表咩咧？
呢個代表行政準備工作正喺度推進，新規要求各州向郵政部門提交郵寄選票選民嘅名同埋地址啊。如果法院最終解除禁令，川普政府就可能喺今年中期選舉期間實施新規噶啦。
而案件咧，好可能喺11月3号选举前再次翻到最高法院。接落嚟真正嘅关键咧，就系下级法院系咪解除剩余禁令，以及最高法院最终会点样界定总统、联邦政府同埋各州之间嘅选举权力。
所以咧，呢一次裁决唔系川普喺邮寄投票问题上嘅最终胜利嚟噶，但确实俾佢嘅政策向前推进咗一步。
而随住中期选举逼近咧，呢场法律战唔单止关乎邮寄投票，亦都可能重新界定美国联邦政府同各州喺选举管理上嘅权力边界。 咁關注國際局勢嘅同時，我哋亦都要關注我哋嘅身體健康。咁好多人咧習慣針對一個身體問題就配一種產品，食到最後咧台面上一堆嘅瓶瓶罐罐，自己都搞唔清楚係補啲乜嘢。咁健康520嘅三高代謝補咧，佢係富含豐富的12種天然草本和營養素，一次過照顧整體的代謝，收到的客人反饋都很不同的，有人說精神變好了，有人說睡覺更加安穩，有人說身體感覺輕鬆很多，定期檢查的數字都更加穩定，每個人身體狀況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瓶三高代謝補照顧到很多方面，現在16樽裝85折，30樽裝8折，啱好咧可以喺中秋节前落单送俾亲朋好友，系好好嘅节日礼物。有朋友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下噶。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啊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咧，礼拜二突然现身莫斯科，同俄罗斯官员会晤。咁美俄雙方咧，依家都冇證實訪問嘅細節。咁呢次神秘嘅訪問，究竟喺度傾啲乜嘢咧？非常值得我哋關注。麗文啊，咁呢次消息係點樣曝光嘅咧？
CBS、Axios 同埋 CNN 都引述咗匿名嘅嗰啲消息人士報導啦。拉特克利夫正喺莫斯科同俄方嘅官員會晤。此前呢，莫斯科福魯斯沃机场呢被发现有一架美军 C-17A 环球霸王三运输机降落，仲有美国外交嘅车队出现噃。
而航班追踪资料显示啊，呢架飞机咧礼拜二凌晨就抵达咗莫斯科噶啦。航班似乎同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有关的，不过呢现在美俄政府都没有公开证实访问者身份和目的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即 CIA 也都拒绝作出回应，所以呢具体会谈内容呢仍然是未知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呢，有消息说美国事先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等地的空袭，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上个礼拜要求乌克兰不要在礼拜一到礼拜三期间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发动空袭，原因是有一架载有美国高级官员的飞机将前往莫斯科。
金融时报率先报道了这项消息，虽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如果两件事情确实有关系，就意味着这一次访问可能涉及非常敏感的外交或者安全议题了。
尤其是拉特克利夫不是一般的外交官，他是 CIA 的局长，如果他亲自前往莫斯科，这个通常意味着谈判内容可能涉及情报安全和被拘留人员，甚至更广泛的美俄关系。其实这个并不是拉特克里夫第一次同俄方处理敏感的问题。
是啊， CIA 过去呢曾参与多次美俄被拘留人员的交换，2025年4月获释的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克谢尼亚卡雷利纳案件中呢，拉特克里夫呢就曾亲自参与了。
咁 CIA 亦都參與咗2024年嘅援囚犯呢個行動嘅，促成咗《華爾街日報》記者咧格什科維奇以及咧退伍海軍陸戰隊員衛蘭獲釋嘅。所以咧一個合理嘅觀察方向就係，如果呢次訪問涉及被拘留美國人或者係援囚犯嘅問題咧，拉特克利夫本人出面并不令人意外的，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就是这次会谈的主题。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是美国和伊朗关系目前也非常紧张的。
美国礼拜一咧啱啱警告各国咧切断同伊朗嘅商业联系，否则咧可能面临美国嘅二级制裁。咁目的咧就系进一步增加对德克兰嘅经济压力。而俄罗斯同伊朗咧又系战略伙伴，双方喺军事、经济同埋外交上咧都有密切嘅合作。
所以啊，从更大地缘政治角度嚟睇咧。美国如果要同时处理俄罗斯、乌克兰同伊朗问题，同莫斯科保持高层直接的沟通，确实具有战略意义的。
不过现在呢，没有可靠的资讯证明拉特克利夫这次就是为了伊朗问题前往莫斯科，所以这一点呢还需要等待官方或者更多消息来源确认的。还有一个细节呢不能够忽略的，就是现在美国在俄罗斯没有驻任大使的。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CIA 局长亲自前往莫斯科，这种高层直接接触就更加容易受到关注了。
是啊， CIA 局长的角色呢虽然不是传统的外交渠道，但在涉及情报安全、援囚犯和高敏感度谈判的时候呢，往往可以进行比较私密直接的沟通。所以呢，现在最值得观察的是有三个方向的。第一，就是这次会晤是不是跟俄乌战事有关呢？第二，就是是不是涉及被拘留的美国人或者是援囚犯呢？第三，是美俄是不是正在是就更广泛的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进行秘密沟通。
目前美俄双方呢都没有公开确认拉特克利夫访俄的具体目的，因此呢我们还不能够对会谈内容作出定论的。
但 CIA 局长罕见现身莫斯科，加上美方呢提前要求乌克兰暂停部分空袭的行动，确实令这次访问呢显得格外不寻常的。
尤其在俄乌战争美伊对峙以及美俄关系复杂交织的背景下，任何高层直接接触都可能具有重要的信号意义。
后续到底是换筹俄乌问题，还是涉及更大的地缘政治布局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追踪的。
伊朗国家电视台呢近日播出了一段针对川普20岁最小的仔巴伦的影片，不单止曝光了他就读大学等活动的讯息，甚至以在哪里怎样杀死巴伦川普作为标题，还提到一笔1000万美元所谓的悬赏。林欣啊，这一段影片究竟有几具的威胁性呢？
影片长咧，大概是3分钟嘅，由同嗰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嘅媒体制作嘅，并喺伊朗国家电视台3频道播出。内容咧展示巴伦就读嘅大学嘅位置、护送车辆同埋特勤局人员嘅部署，并声称佢嘅活动咧受到全面嘅监控，
甚至直接使用如何杀死这一种措辞。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批评了，而是明确涉及到人身安全威胁。
没错，更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还声称有人提供1000万美金的悬红，但现在没有独立证据证明这笔钱确实存在的。特勤局呢也都没有证实这个说法。美国特勤局呢是不是已经介入了呢？
8月25号，特勤局证实已注意到这一段影片了。发言人内特克林表示，特勤局会调查任何可能被视为针对受保护对象的威胁。
但是他没有透露巴伦的保护措施是不是因为这样而升级，这个也都符合了特勤工作的基本原则，涉及具体安保部署，包括人员、路线和保护方式，都不可能公开透露。这次不是巴伦第一次受到伊朗媒体的威胁。
是啊，7月28号，同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 塔斯尼姆通讯社曾经发出针对梅拉尼亚的影片，列出他在纽约据称经常出入的商店，并宣称他的安全存在漏洞。
而那段影片最后又将这个目标转向巴伦的发出呢，等着我们这个警告。所以呢，这一次可以看成是威胁进一步升级。之前呢是将巴伦作为附带目标点名，这次呢则直接制作以巴伦为主要目标的影片。那这个背后和美伊现在的敌对关系有什么关联呢？
美联社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后，伊朗媒体多次发出了针对对川普和他的家人的威胁内容。
亦即是说呢，这些影片很可能是美伊冲突伸延到舆论和心理战的一部分，但无论动机是政治宣传、心理威胁还是实际的威胁，公开曝光受保护人士的活动信息都可能增加安全风险的。所以特勤局必须认真处理。其实川普本人之前就曾经公开讲到这个问题的。
今年七月，川普表示自己可能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第一位，并警告如果伊朗对他本人或者家人采取行动，美国将作出回应。
所以现在巴伦再次被公开点名，事件的敏感程度就更高了。尤其是巴伦本身并不是政治决策者，但是因为是总统的家人而成为了威胁的目标。这个也是为什么特勤局即使不公开具体的措施，也都会对这类内容高度警戒的。
总的来说呢，目前最需要区分的是两件事。影片本身构成了明确的威胁信号，但所谓1000万美元悬赏目前并没有独立的证据证实的。
而特勤局已经确认注意到相关的内容，并表示会调查任何针对受保护对象的威胁。至于巴伦的实际安保是否已经升级，现在仍然属于保密信息。从梅拉尼亚到巴伦再到川普本人，伊朗媒体近期针对川普家人的威胁内容持续出现，亦都反映美伊对抗已经伸延到非常敏感的层面了。
后续是不是会出现更具体的安全威胁，以及美方会怎样回应，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追踪的。
中共新的出境管理规定将在9月中旬正式实施的，而在新规落地之前已经陆续传出中国民众出境被受到一个严格的盘查，甚至被限制离境的案例。丽文，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不是回得去但出不到来呢？
确实是啊，有不少人有这种担忧的。洛杉矶 M 女士就表示了，她的先生去年翻中国探亲，准备翻美国的时候，突然间被海关拦截了。对方指称他20多年前经营的公司欠落了巨额的税款。
但是他表示，当年移民美国的时候，相关的税款是已经交完了的。但是在被追讨所谓的欠税以及利息啊、滞纳金之后呢，他的先生最后只能够支付一大笔钱才获得获准离境的。那这次经历又令一家人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不安的。所以他总结得很直接，就是回中国可能没问题，但回去之后再想出来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啦，从目前一啲网络爆料嚟睇啊，确实有人认为收紧嘅已经提前出现啦。
例如咧，有网民揭露喺上海虹桥机场有中国人咧被拒绝出境，另外有一名同时喺中美两国有合作项目嘅中国人咧，准备前往美国公司总部谈判。 咁但系咧就因为手机安装咗 VPN 而被限制出境嘅。
仲有人透露啊，朋友最近从中国出境时遭到盘问，甚至被要求检查手机啊，手机仲被放入咗设备扫描添噃。
不过呢，呢啲案例主要系嚟自网络个人爆料，依家难以独立核实嘅，咁所以呢，需要同已经公开实施嘅法律规定区分嚟睇嘅。咁样九月嘅新规究竟又有咩重大嘅变化呢？
有一个重要嘅变化系涉及出境管理执法部门范围进一步扩大咗，唔再只系传统嘅公检法系统，仲包括文化旅游、市场监督、商务、教育等部门。这个意味住乜嘢呢？
意味住一个人能唔能够顺利出境，可能唔再只系护照或者边检嘅问题，而可能牵涉到更多的行政部门啊，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一些经常往返中美在海外工作或者是做生意的人现在特别担心。
加州华人留学生张先生认为，这个不只是一次政策调整，而是可能涉及公民出境权利逐步收窄了。
他提到呢，中国从1986年法律上明确探亲、旅游、留学等恩私出境，到2003年部分大城市放宽恩私护照申请，再到2006年护照法、2019年普通护照及港澳台通行证全国通办，中国人真正比较容易自由出境，其实呢亦都只有20几年嘅啫。
是啦，而家呢一啲民众担心呢一种便利正喺度倒退，甚至啊有人呢因为担心9月15号后办护照更加困难，提前抢办护照。有人可能会认为呢啲担忧系唔系太过呢？
张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很正常，有人能够从政策变化里面感受到风险，有人就可能觉得跟自己无关，但他的核心观点是自由通常不是突然消失，而是逐步收紧。
他还形容一个国家的倒退其实不是在一夜之间，所以他认为中国人现在应该警惕的不只是某一次出境被查，而是出境自由是否正在度形成一个逐步收窄的趋势。
所以呢，9月15号新规正式实施之后呢，究竟会有几大影响呢？还需要观察实际的执行情况。但是从现在一些出境受阻啊、查手机啊和跨部门管理的案例来看呢，确实已经令不少海外华人呢提高警惕。
尤其对经常往返中国和海外的人来讲，最关心的恐怕不是可不可以回国，而是回国之后还可不可以顺利离境。
出境自由一旦受到更多的行政限制，影响的也不只是旅游和探亲，更可能涉及留学、工作、经商和海外家庭往来的。这项新规后续究竟会怎样执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追踪的。
好啊，最后呢，带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资讯，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那对眼呢一盯就是几个钟，到了夜晚黑又干又涩又紧绷，有时睇嘢好似都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噶。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都吸收唔到。润眼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个内部帮你对眼保湿，将水分补回来，对眼水润了，后边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的。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宝这一款产品的特色。
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感谢大家嘅收睇同埋收听。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分析咧，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